宋江两次攻打祝家庄未能得胜，坐在自己中军帐里边，正在思索下一步如何行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梁山上的军师吴用带领着三阮还有吕方、郭盛来到这里。宋江马上把军师吴用接到中军帐中，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以及阮氏三雄也跟着进到大帐，带来的500名喽兵安扎在营房之中。军师吴用一见宋江就问呐，说攻打祝家庄胜败如何呀？宋江说别提了，打了两次啊，并未取胜，不但没取胜，有几个弟兄还被祝家庄给活擒了。宋江把被擒的几个人一说，所幸啊，我们还捉住了祝家庄的一个一丈青扈三娘，但是祝家庄能不能打下来，现在心中还没有数啊。军师吴用说不用着急，这个一丈青扈三娘现在何处？宋江说在营中押看，我打算把他借到梁山上去，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人质啊。吴用说对，应该把他借走。宋江立即传命令，吩咐手下人把一丈青扈三娘借往梁山，到梁山上让把扈三娘交给他的父亲宋太公看管。宋江这个决定啊，有些个弟兄在心里边就产生误解，以为宋江啊看上这扈三娘了，可能这次战争之后宋江准备要把扈三娘纳为自己的妻子。其实他们想错了，宋江有他自己的心中打算。这里吩咐把扈三娘借走，他和军师吴用继续谈呐。军师，你来的恰其时也，下一步怎么打祝家庄，我要听听您的高见。吴用就笑了，哈哈哈哈，宋大哥，俗话说呀，日出则天亮，水到则渠成，打祝家庄也不可着急，我这一来呀，祝家庄指日可破。嗯，你这一来怎么就指日可破呢？你看我给你带来了打祝家庄的人。宋江说你带来打祝家庄的人？咱们就是打祝家庄的人呐，还有谁是打祝家庄的人？吴用说有这么8个人，现在就在大营之外，随后就到，这8个人一到，祝家庄注定灭亡。哦，话言未了，外边有喽啰兵往里禀报，说随着军师后边来的这8位到了。吴用说好，马上往外迎接。军师吴用领着宋江就到大营外边迎接这8位。宋江一看来的这8个人，有男有女，一个都不认识。宋江问吴用说这8位来自何方？吴用把这8位让到帐中，落座之后，这才逐一的给宋江指引。给宋江这一指引，一讲述这8位的来历，宋江的心里边这才明白，这8位从哪儿来啊？从雁海登州来。他们是怎么来的呢？这个雁海登州啊，城外边有一座山，这座山名字叫登云山。最近一个时期，登云山上出来一只老虎，谁也不知道这老虎从哪儿来的。这只老虎在山上出现之后，经常的伤人，成了这一代百姓的心腹之祸患。登州府的知府知道了，就把登云山附近的猎户李正、保正一起找到衙门里边大堂上，仗县捉虎。仗县捉虎啊，就是给你1个月的限期，必须把这只老虎给我捉住，活的也行，是死的也行。捉住之后有赏钱1000贯，如果你要捉不住这只老虎，过了1个月的限期，你们这些个猎户都得到堂上来挨板子，就说没有按照老爷的命令去办。
老爷
交代完了之后，正式给行了一个文，就说明这个事情是非常认真的。猎户们回来之后，大家伙就商量啊，打虎吧。李正、保正督促着猎户，就在登云山这一带转悠，找着这老虎。这些猎户们有的平常并不是都打老虎啊，打张跑野鹿的多，真正敢打老虎的还没有几个。如今知府大人把这个命令下来了，大家伙就得集中精力打这老虎。这个老虎呢跟别的虎还不一样，比较狡猾，出没无常，行踪不定。有时候今儿在山梁上看见了，明儿在那山坳里看见了，后个在山前看见了，大后个在山后看见了。打虎这玩意儿你也不能成帮结队的满山去转呢，因为老虎待那个地方非常隐蔽，你转也转不着它。更何况老虎这个动物有一个行动特点，它是昼伏夜出，都是晚上出来，要打虎就得晚上出去打。这么多的猎户里边有这么两个猎户是亲哥俩，姓谢，大哥叫谢真，二弟叫谢宝。这哥两个各有一个外号，谢真人送外号两头蛇，谢宝人送外号双尾蝎。两头蛇呀，就说是俩脑袋那蛇，据说这俩脑袋的蛇毒性最大。双尾蝎呢，就是俩尾巴的蝎子，蝎子那尾巴钩最有毒，它是俩尾巴的蝎子，比那毒还毒。有人说这个俩尾巴的蝎子，左边这钩遮上全身疼，右边那钩遮上半身疼。这事儿究竟是有没有，无从考究。这哥两个起了这么两个外号，是不是他们带人特毒呢？不是这意思，这哥两个打猎毒，不管什么样的张跑野鹿，甚至说狼虫虎豹，让这哥两个碰见很难跑掉。哥两个是猎户出身，祖祖辈辈都打猎，到这哥俩这辈儿啊仍然还是打猎。现在是父母双亡，没有妻室，光棍两条，就在登云山下住着三间草房一个破院。由于这哥两个性情刚直，没有奴颜媚骨，只能靠打猎维持生计，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这哥两个一听说老爷下了命令要捉这只虎，哥两个就商量了，咱们俩得想办法把这虎捉住。如果把这只虎咱们哥两个捉住的话，就给登云山下所有的猎户们都减了轻了，省得到日子挨打。这哥两个天天晚上就往这登云山上转悠，哥两个一人手中提着这一条双股点钢猎叉，他们先查访这老虎的踪迹，查了那么两三天，观察到老虎经常出没的地方，哥两个就做了准备啊。打虎的用什么打呀？用几种办法，陷阱、弩箭、虎弓子。这陷阱就是挖成坑，老虎掉坑里边，里边有网子把这老虎兜住，这抓活的。虎弓子呢，织好那大弓子，就像那老鼠夹子一样，当然比老鼠夹子要大多少倍了，这老虎趟上就把腿给夹住，老虎就不好跑了。再一种就是弩箭，这个弩箭只要老虎碰上，箭就发出去了，射在老虎身上，这老虎就活不了了。为什么？弩箭这个箭头是用毒药喂的。哥两个把这三样东西都收拾好了，就在老虎出没的这一带地方掘了三个陷坑，安了两个虎弓子，射上了三个弩箭。架好了之后，晚上哥两个不睡觉，找了一个最高的松树，趴到树顶上等着。如果老虎趟上他们的埋伏，老虎必然要叫唤，一叫唤他们哥两个从树上就下来了。等了一夜没有动静，等了两夜没有声音，晚上只是听见山风吹得枯树响，野鸟林中鸣叫声，没有老虎。到第四天晚上， 已经过了三更天到四更天了，哥两个在这个树上边啊不耐烦了，困意袭来，上下眼皮直打架。哎，今晚上啊估计是又完了。正一冲盹的功夫，就听下边啪的一声响，是那个弩箭响了。这弩箭响完了，接着就听一声吼叫，这是虎啸。哥两个又打树上往下一看，果然有一只老虎是中了箭了。这只老虎中箭之后往前就跑，哥两个又打这松树上赶忙就往下出了。俩人下来之后提了起猎叉来，随后就撵，跟着这个老虎就跑。老虎在前边中箭而逃，这老虎中了箭之后独立发作，他越跑那个速度可就越慢，哥两个在后边跟着，虽然是跟着不能尽早的撵上去，为什么呢？他们要等着那个药箭毒气发作之后老虎倒下了他们再过去。但是老虎走哪去他们得知道啊，瞄着影子随着他，就看那个老虎顺着个山梁往前跑。哥两个跟着老虎跑到了山梁的尽头，这尽头啊是立陡的一个大山崖子。到了山崖子边上，这个老虎可能是中毒已深了，就听这老虎一声惨叫，扑通就倒下了，倒到那个山头那儿，他就来回翻滚，尾巴来回直摔，噼噜噼噜噼噜噼噜，摔了几下尾巴，这个老虎突然往起那么一窜，窜了一个沟，啪又摔到平地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在那个山梁的尽头的山崖子上咕噜下去了。听着干枯树叶的哗啦一响，哥两个来到这山崖这儿，探神情往下一瞧，老虎掉到底下了。这就叫老虎掉在山涧里，伤人太重。这底下可不是山涧，是个立陡的石崖。老虎掉到石崖底下，石崖底下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一片庄院的后院。谢宝一看知道，哥哥您知道这哪儿吗？啊，这是毛太公家的后院，咱们呢下去到毛太公的前门敲开门，找毛太公要这只虎去。谢珍说好吧，肯定他死了，他就是中毒不死，从上面往下这一摔也把他摔死了。走，哥两个又打山上下来，下来绕路就来到毛太公的前门。这毛太公是这一带的大财主，趁着几十顷地，这片庄院也很阔绰。俩人敲门，这个时候傍五更天了，天已经亮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门，里边没动静。谢珍说：“可能咱俩来的太早了，人家还没起呢，再敲，使点劲。”咣咣咣咣咣，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我们谢珍、谢宝，打猎的。”请您开开门吧。里边把门一开，站着一个家丁。哦，你们找谁啊？我们来找毛太公，请您给传禀一声。啊，等着啊。这家丁到里边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身穿对花开场，60多岁，身体有点微胖，四方脸，有一部花白胡须，嚯，一派绅士风度。这位就是毛太公。毛太公出来一见谢珍、谢宝，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谢珍、谢宝两位先知啊！今天大清早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啊？谢珍一报案，毛太公，我们哥两个到您这儿有事找您呐。最近知府衙门里边下了命令，县杖捉虎，大概您知道吧？这个老虎让我们哥两个已经给捉住了，中了我们哥两个射下的弩箭。老虎中了毒箭之后，倒在您后院上面那个山崖子顶上就滚下来了，落在您的院里头。我们哥两个到这儿给您添麻烦，请您把那后院打开，让我们哥两个到里边把这只虎抬出来，好上知府衙门里边去交差。大清早的 叫您个早教呢，我们心里边非常过意不去。
哦，哈哈哈哈，
是这件事啊，老虎掉到我这后院里了。
是啊，
掉到后院里他那就跑不了了。
二位先侄，
你们两个在这一带是首屈一指的猎户啊，真要把这个老虎你给打死，给咱们这一代百姓除去了一个祸患呐、啊！为民除害是我处的英雄。既然是大清早的来了，到我屋里边吧，是不是还没吃早饭呢？
嗨，哪吃早饭呢？我们哥两个在树上蹲了一夜。
哎，这遭了罪了，这天多冷啊，在树上蹲这一夜，恐怕把衣服都冻透了。到我的屋子里边，烤烤火，吃早饭。啊，我呀起来了，正在吃早点呢，你们哥两个干脆跟我一块吃就得了。
啊，不不不不，嗨，都是一个庄村的人，客气什么，来来来。
这个毛太公就把谢珍谢宝哥两个让到客厅里边了。哥两个到客厅里边一瞧，这儿生着炭火盆，非常的暖和，毛太公那个早点已经预备下了，让这哥两个跟他一块吃。
什么早点呢？
不太讲究，就是大米绿豆粥、大煎饼、咸菜条。哥两个心想，这毛太公趁那么多钱就吃这个呀？他哪知道这毛太公是有名的吝啬鬼，越趁钱他越舍不得花。他家里边成年六辈子都吃粗粮，那钱干嘛呀？全存起来，他也不知道给谁存着。哥两个一看毛太公的一番盛情，让吃就吃吧，在这就吃了一顿早点。毛太公对这哥两个还特殊照顾，告诉又给摊了俩鸡蛋来。这俩鸡蛋仨人吃怎么分呢？毛太公拿筷子把那鸡蛋夹开了，告诉这哥俩，你俩一人一半啊。他把这个又夹开了，夹开之后把那一半又夹开两块，你俩再一人多来这一小鸭，我来这一半。这人就这么吝啬，这顿早点算吃完了。哥两个就说了，毛太公您领着我到后院看看吧。毛太公说，好，我领你到后院瞧瞧。领着哥两个来到后院，这后院啊有一道门，门上面上着锁。哥两个一看这锁都已经锈死了，毛太公吩咐手下人把这锁打开。首席人来了，拿着个钥匙就捅进这锁眼里边，拧了半天拧不开。毛太公说，这个后院啊，我是夏天才往里边去呢，一到冬天就锁上，瞧见没有，风吹雨淋的锈死了，干脆吧，拿锤子砸吧，把这锁子砸坏了得了。有人拿过大锤子，咣咣咣几下子把这锁子就砸开了。砸开锁子之后，把院门一开，往里边一走，一看后院是空空如也，满地的荒草，不见老虎。毛太公倒背手看了看谢珍，瞧了瞧谢宝，你说老虎在这儿，在哪儿呢？
不对呀、啊，我们哥两个亲眼见从这个山崖子上滚下来的，您看看，这不是山崖子吗？就从这上面掉下来的。
是啊，你说滚下来它在哪儿呢？哥两个猫下腰来仔细一看，太公您瞧见没有，这块的草都被压倒了，而且这草上有那老虎的血迹，就在这儿呢。太公，是不是被别人给抬走了？
哎，你看你这两个小伙子，这话说的可不在行啊。你刚才看见了，我这门上的锁是锈死的，从来没开过，谁能把它抬走啊？啊，
谢珍这个话到嘴里边想这么说，你这个院墙不太高啊，从院墙上面就可以扔出去。但是又一想，未见证据这么说显得对毛太公还不太恭敬，人家还管我们哥俩这么顿早饭。
哎，俩人站着不言语。
毛太公捋着胡子说，是不是这老虎见伤不重，下来之后等又窜着跑了？
哎呦，毛太公，那绝对不能啊，这个山崖子他从这往上窜他上不去，如果从这儿要出去，那只能从您这院里边蹦出去，那老虎从这院里边要蹦出去可就麻烦了，到村里边不得吃多少人呢？现在没有响动啊。
是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算了吧，
这虎没找着，就这么样吧。啊，你们两个先回去打听打听，我也帮着问问，看看这虎跑哪儿去了。老虎跑了不会没人看见。哥两个心里憋气，好吧。哥两个从他这后院里出来了，毛太公吩咐把这门关上。哥两个只好向毛太公告辞，离了他家的院子，往自个儿家中走。走到了家里边，哥俩就说呀，这事怪，这老虎怎么不翼而飞呢？他兄弟就说了，哥呀，我看出来了，肯定是那毛太公偷偷的把这老虎给抬着走了，他请赏去了。您别忘了，知府衙门里边早就悬赏，谁逮着这只老虎赏钱1000贯，这是笔大钱。咱们呢不该吃他那顿早饭，那个煎饼咸菜吃他干嘛啊？吃那顿饭搭上1000贯赏去能吗？怎么不能？这个毛太公是有名的吝啬鬼，他今天怎么那么大方请咱们哥两个吃早饭？可也是，哥两个正在这合计，外边有个姓王的猎户进来了，他叫王二。王二进来之后，哎呦，老谢家哥们，今儿个给你们报个喜信啊。什么喜信？那老虎啊可是抓着了啊，不用咱们操心了。哥两个一听一愣，谁抓住了？你们还不知道啊，毛太公那大儿子毛忠义呀。他在哪抓住的？今天早晨那毛忠义领着好几个家丁抬着那老虎上登州府里边去请赏去了。他说他昨天晚上下的弩箭把那老虎给逮着了。什么时候啊？还天还没亮呢，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不对呀，那个老虎是我们哥两个抓住的。怎么你们哥俩抓住的？可不呗，中了我们的毒箭，滚到他的院里边去了。我们去找他，没给我们。啊，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他的儿子毛忠义趁我们吃饭的功夫把这老虎抬着走了，送到登州府去请功去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咱们找他去。哥两个马上一抹身又找毛太公来，直接闯进他的客厅。毛太公还在那屋子里边喝茶呢，两个人就问毛太公，毛太公，您这事办的可不对，我们两个打的虎，怎么您让您的儿子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清赏去？毛太公这是笑，什么清赏啊？啊，有人看见了，那老虎就是你儿子抬走的，是吗？真有这种事吗？他两个人正在跟毛太公争着的功夫，毛太公的大儿子毛忠义回来了。毛忠义一进客厅，哎，这两个人干什么呢？在这吵着什么？谢珍谢宝就说了，我听说您把老虎抬到登州府去清赏去了，有这事儿吗？这毛忠义把嘴一撇，有啊，我逮着的老虎啊，我不清赏怎么的？谢珍谢宝说，不对，那老虎是我们两个人抓住的，你们俩人抓住的，谁看见了？我抓住的，我在我们这后山崖子上下的弩箭，那老虎中了弩箭了，掉下来了，我把它抬去的，赏钱我都领来了。你说这哥俩能受得了这口窝囊气吗？当时跟毛忠义就争着起来了，争着起来这就没有好说的了，话赶话，话赶话。这毛忠义仗着自己有钱有势，哪把这两个猎户放在眼里，最后也是打起来了。毛忠义吩咐手下的庄丁给我请出去，这庄丁上来跟这哥俩一动手，这哥俩是毫无意，把毛忠义20-30个庄丁打的是东倒西歪，最后把毛太公客厅里边的东西也砸个乱七八糟。哥两个由打这儿出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中闷闷生气。刚到吃晚饭的时候，衙门口里边来了20多个公差，为首的公差一敲门，谢珍一开门，这公差就问他，你是姓谢吗？姓谢。谢珍谢宝是在这儿住？对，就是我们哥俩。好嘞，锁链子掏出来，哗啦套在脖子上，嘎嘣锁上了。谢宝夸楞也给锁上了。哎，怎么的？我们哥两个犯什么罪了？犯什么罪了？你们两个人跑到毛太公家里边是敲诈勒索，殴打人家的庄丁，这就是你们的罪名。哥两个一听，天底下还有这种不讲理的事吗？我去他家敲诈勒索，是他敲诈勒索我，敲诈勒索你，你们俩他妈一家里边趁什么呀？啊，就这3间破草房，
毛太公能敲诈你吗？走吧，哥两个，衙门口里边说话吧。带着这哥两个就来到了登州府的大堂。知府当时升堂审问，问他们两个人，是不是你们两个人到毛太公的庄院里边去搅闹去了？哥两个如实相告。说完了之后，知府就问一件事：你跟毛忠义打起来没有？你跟他的庄丁动了手没有？哥两个说是动了手了。动手归动手，这里边有个始末缘由，他要不把我们两个人打的老虎给拿来请功，我们是绝不能这么办的。这知府就问他：你们两个打的老虎何人为证呢？这哥两个找不出证人来，说我们互相为证。那不行，你们是亲弟兄，互相为证无效。但是毛太公的儿子毛忠义把这老虎给我送来了，他的很多庄丁都可以给他作证，从这点来说，老虎是他打的，不是你们俩打的。这哥两个气的脑门子都快炸开了，心想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吗？两人在大堂上自然跟这知府就顶撞了几句，这一顶撞知府还火了，说就看你们两个在堂上如此刁钻，就不是安善良民，马上给我打。当时一人打了40板子，打了个皮开肉绽，最后是压在南监。这就叫釜盆之下多冤案，只冤有理没有钱。